啊，他就打电话告诉我啊，老师，我实在不能接受，这个社会怎么会是这么样子的，没有是非，也没有公理。我这么认真，老实讲，我就是真正的台柱。这些事情都是我做出来的，可是要升的时候，怎么为什么不是升我当科长，而是从天而降？啊，心里面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年轻人。你说我怎么开示？我说你不要烦恼了，般若就是菩，这个烦恼就是菩提的。他听得进去吗？听得不进去啊，只有你们才听得进去啊。但是也必须还没有到的时候先懂得这个道理，你才到时候才有办法，否则你也没办法解套啊。郑老师在电话里头就听，也要了解，听他啊，顺便问问他结婚了没有啊，结婚了，先生在哪里做事啊，啊他就讲，我这里问一点，那里问一点，差不多40分钟我就差不多了解他了。他大部分还是他讲，我只是引导他了解一下。这一位女士呢，有两个小孩哦，两个通通念国民小学了，低年级，先生也很忙，小孩子是爸爸妈妈帮他带的，很认真做事情，天赋也很好。我跟他说，我问他，我说好，你说要我帮你开示看会不会好一点，我想你确实是啊，很委屈，我是可以了解的，不过我问你，你是这么样的一个台柱，你是这么样负责的人，我绝对相信，我从你的话里头可以了解，绝对是一等好手。我现在请问你一件事情，如果你现在已经升上科长，你准备以什么态度来担任这个科长这一件工作？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认真，比现在认真。他说，老师，绝对是，我一定会这样做。我说是，所以你会把很多的时间投入在里头，对不对？他说对。那么以你的工作，有时候晚上可能也要需要好好的去做一点公关应酬，也要，那是那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免不了。我说好，那么如果这样，你的小孩子怎么办？他说小孩子我爸爸妈妈带啊。我说可是我要告诉你，爸爸妈，你的爸爸妈妈只能带孙，他没有办法带，要使他成为你的儿子，你的女儿，问题在这里。所以他带的，他没有办法带成你跟你子女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办法带成一种很好的感情，将来要去面对他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的挫折，很多的难题。他需要你很好的感情，他需要你跟你之间有一种默契，他需要跟你有一种信心，需要你别人有一个比较好的感情，这种交融的一种互动能力，而且你也需要一套很好的技巧，你都没有，把这东西交给爸爸妈妈，然后这些小孩子等到他练完了，到了国中二年级、三年级，乃至于到了高一了，你的小孩子突然间你发觉他怎么会是这样，然后你每天都责备他，最后这个小孩子就铤而走险了，那个时候你可能要带你的小孩子来找郑老师哦，麻烦的事儿才大哦。他一直在听着，在电话里头听着，他没有讲话。我说你听到了吗？他说听到了。啊，我继续就讲了。刚刚都是他讲了40分钟了，换我只有讲几分钟而已啊，要把他讲回来啊。然后又跟他讲了，我说你听听，你再听听看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说我认为上苍上主是非常对你非常的好，他对你的爱真是独钟，拼命的独钟，他对你实在是非常的慈爱。你看他看你这种情形，把这个东西赶快丢给另外一个人，而且是从降落伞降下来的，赶快丢给他，然后让你现在有时间可以跟小孩子谈话， 晚上的时候，你虽然白天很辛苦，晚上回来孩子带在身边，可以讲故事，可以跟他玩，可以注意他的功课。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你可以把小孩子教得很好，教得很活泼。我说你怎么还有时间来烦恼呢？你要把这个时间，主给你的这个时间，就是要让你在这个时候好好带你的小孩子。依我的估计，你最好还有五年的时间哈，在升科长啊，往上忙的地方走才是好的。所以这一段时间没有升上去，其实不是坏事情。那你想想看，有五年可以等科长，多么从容啊！啊，你对你都把他带好了，将来上了国中了，他们的基础不错了，你将来上了科长，你可以忙，你的小孩子可以体验你，可以体谅你，然后你科长以后接下去很快可能就升乡里了，你可能就要出去了，你可能就走到你自己的那条路去了。我说你要看远一点，有时候跑马拉松并不是一开始就跑得那么快，这一件事情看起来你好像是一个不顺意的事情，但是我看来好像不是，它对你来讲是应该是很好的，它应该对你来讲是很值得你珍惜的一段时光啊。我跟他谈一谈一下，我说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他老师我现在好多了，我懂了，就是这样。所以他讲个三四十分钟，我总共也只不过讲了几分钟而已，他说他懂了。所以开示不是什么，是把一件事情呈现在给他看，他自己也看得，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这里佛在禅法佛法所告诉我们的，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啊，我们讲说哎呀，我这个东西我哈、啊、这个没有明暗，那我就明暗不分了，不是这样。你不要说你现在啊有升上来叫做明，没有升上来叫做暗，可是你不要把它分成明暗，其实升上来跟没有升上来都是光明的，都是活活泼泼的。你烦恼本来就不生，也无需去灭，所以叫这个也是不生不灭的道理啊。所以我们看到了说啊、哦，这个烦恼就是菩提，无二无别，都是一样。你应该在这个地方无二才是。若以智慧破烦恼者，此是二圣见解。如果你以为用智慧想来破烦恼的，这是二圣见解，是二。所谓二的意思，二圣的意思就是不是大圣，只是一个出入门的一点方法而已，而不是你没有烦恼的。所以阳路等机呢，就像洋车路车一样，它不是真正的就近大圣的见解，它所以呢上至大根习不如是。那上至大根是什么？所以薛简又问了，那如何是大圣见解？什么东西呢是上至大根，是大圣见解？什么是啊这个真正能见性了达的那个啊那个道理在哪里？那么六祖呢讲，他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明跟无明，凡夫见二。你看啊，过去我有给提过一个公案的，那是唐朝代宗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宦官叫余朝恩。这个余朝恩呢啊，他呢这个后来啊，因为惠宗国师对他那个教法哈、哦、是直指人心，要他见性成佛的嘛，是不是？他直接指到了他，因为在皇帝的面前，他啊、哦、这个余朝恩，这个惠宗国师还有皇帝三个人在皇宫里头不期而遇嘛。皇帝讲了，他说朝恩现在也懂佛法，也讲禅法，那我们来谈禅法，一个是国师，那一个是皇帝，那当然要谈禅法，要问法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余朝恩，要不然余朝恩你以为他那么谦虚啊？他才不谦虚的，是不是？哎，他只好问了，他说国师，那什么东西啊啊，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叫无明？惠宗国师回答的方式是很特别， 他不看于朝恩一眼，他倒是看着皇帝，他说陛下，世风日下了。皇帝说天下太平，怎么会日风世风日下？他说你看，连一个奴婢哈、都自己自称懂得佛法，懂得禅法，你说天下怎么会说世风不日下呢？这个话讲啊，于朝恩高兴不高兴？当然不高兴，所以他气得哈、都怒形于色了。但是在这个地方刚好就是没有你讲话的余地，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国师，尤其是在皇帝的面前，你绝对不能对国师讲什么，不能顶嘴的，所以他也不晓得怎么办了。可是知道他很愤怒了，就在他很愤怒的时候，脸色很难看的时候，他就给他拉拉于朝恩的衣襟，他说朝恩，就是现在这个就叫无名。你知道无名在哪里呢？无名是从剑二那里来的。有人包你的时候，你就喜形于色；有人批评你的时候，你就怒形于色。这叫凡夫剑二，这叫凡夫剑二。智者了达呢，是有人批评你的时候，那么闻到有人赞美自己的时候欢喜，闻到有过的时候就欢喜，只是闻有过则喜啊。可是闻到有人说这个无过的时候，则拜，感谢他，他是一样的一种心情。所以成一拜，是一非，要同一种心情在那个地方学习跟成长。学习与成长是同一种心情，只是说一个是面对失败，一个是面对成功，这样而已。在成功中也是要虚心学习，在挫败中也是要虚心学习。人家呵责你、指责你的时候，你也在那个地方要学习、要成长。人家赞美你啊，这个对你表示敬佩，你也要在那里学习跟成长。要在那个地方智慧增长啊，啊，这个要福跟慧哈、都要增辉才可以呀、所以他是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智者哈、了达啊，这个名以无名，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他的性啊，他知道这个性是无二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你在这个地方不因为被两个完不同的差别那个地方，你陷入这两个的矛盾，你那个心当时你不陷，你无二这个心，这个心才是真正的实性，否则你就会跑到一个你虚妄的分别跟情压不平的心理那里就去了，就变成情绪了，你就不可能去面对那个事实的本身了，你也不是用你的真心啊，真正的智慧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无二之性即是实性，但实性者处凡愚而不减。实性这件事情，你处在一个别人瞧不起你，你在不得志的时候，你在失败的时候，你并没有减，它还是那个东西啊。在贤圣而不争，在你成功的时候，你得意的时候，它也没有争啊。住烦恼而不乱，居禅定而不急，你住在烦恼之中，所以他也是如此，他还是一样，他不会乱。在禅定中他不会急，不会因为你在禅定你就变成极灭，变成没有而不急。所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是断也不是长，不是来也不是去，不断不长，不来不去，这是中观论八部里头的话。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也不是在中间，也不是在内外。你看，你不是要去保持一个恒常的东西，去追求一个恒常的善，也不是要去断灭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你不是恒常要维持自己的一定是如此的顺利或者是美好，也不是要去你现在啊不如意的时候，你也不是要去断掉那些不如意的东西。你现在不如意， 你可以把你一直想把那个不如意的东西把它拿掉行吗？这很简单，你脸上长了几个条纹记在那个地方，或者你脸上做菜的时候几滴油喷在那个地方，你每天看着这个东西很难看的时候，你想要断掉断灭这个这三个这个油烫伤的地方，你看你烦恼大不大？烦恼就很大，是不是？每一天看自己的下巴怎么会这么尖，人家说下巴尖这样子我会很操劳。那你要学 Michael Jackson 去把你那个地方再去开刀挂一个钢的在里头不成？你越是想去推挤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就有更多的矛盾跟痛苦，你越是不喜欢它的时候，它就越难过，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不来不去不是说我们交朋友我也不来你也不去，那这还叫什么朋友呢？意思不是这样。这个不来不去的意思呢，我不来什么东西也不去些什么东西，也就是不增不减的意思。你说我今天要去看一个朋友，哎呦，今天去看他不一样哦，是不是？因为我要请他给我帮忙什么东西，所以我提一个，那买一个比较什么东西的来送给他，买体面的东西送给他。哎，我告诉你，这里边问题就来了，这里边就有增有减了，对不对？就有来有去了。你这里边就开始有，你去人家，你提一个橘子去有什么不可以？就一定要拿美国的大苹果才行？是这样吗？不是的，你只要提一个，你认为这样这是到人家家里去嘛？平常用的可以的，你如果说要带一点小礼物去，也只够如此可以的，不必为这个事情内心里得在那个地方烦心呢，所以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名之曰道。就是这件事情，就是生命之道，它就是道。性相如如，你的自信，你的相相应的时候，你如如照很真实的照这样子去生活，就是叫做道啊。他这个薛简就讲了，他说：“大师，你所说的不生不灭，何意外道？你所说的不生不灭这件事情，跟外道有什么不同？”大师就讲了，他的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者，是将灭止生，以生显灭，所以灭犹不灭，生说不生。我说不生不灭者呢，是本质无生，今也无灭，所以不同外道。他说外道所讲的不生不灭呢，是以那个灭的东西来灭一个生，以生的东西呢以不生的东西来止生，以一个灭的东西来止以不灭来止灭。也就是说，它的灭本身还是有为法，它的不生还是有为法。我所说的不生不灭呢，是本来不生，今也不灭，本来就没有产生这些烦恼，我也不需要去灭这些东西。所以性相如如，所以性相如如。再举举性相如如是什么？我们比方说吧，开个同学会，30年了，不要开同学会，我们就有人，你找他说一起来啊，哎呀，30年都没见面了，他跟你讲，他说我不能去。你们都有那么都有成就，我没有成就，我不能去。这个人有没有烦恼呢？烦恼大了。他的烦恼在哪里呢？在性相不如如。什么叫性相不如如呢？这个相本身就本来有差异的，人本来就有差异的，你的心本来也应该这个地方就去看定，要看清楚真实面，就是彼此各不相同。你看了他那个人很有成就，你看那个人比较没有成就，但是你认为那个成就的人过得比那个没有成就那个人幸福吗？也未必啊。幸福不幸福只有他心里才知道啊， 你也不清楚啊。还有，哎呀，这种事情高高处苦，低低处苦，哪有不苦的道理呢？所以性跟相看起来清清楚楚的，他自己知道，以自己的性去印他那个相，很清楚的，所以他知道高高处苦，低低处苦，没有什么好在这个地方好分别的，所以他是性相是不二的，所以这就是一个生命之道啊。所以生灭的问题也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外道所说的不生不灭呢，它是以灭来指这个生啊，以生啊，因为有生所以显那个灭，所以这个事情都是属于有违法的东西。我这里所说的不生不灭呢，是本质无生，今也无灭，所以不同外道。你若知心啊，知心要，但一切善恶多莫思量。你如果真正懂得生业，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去区隔那个好的或不好的，高的或下的，低的低高的啊，或者是这个下的，那么这个贵或者是贱的，你不要去区隔这些东西。你帮人，你在人家家里帮人家扫扫地呀、啊、洗洗碗呐、啊，你一个月你如果做了两家，一个月好像也赚了三四万块钱了、哦。他可以边洗碗边唱歌边念佛，他是极乐净土的大士大德，你知道吗？可是哈，你一定要打扮得很漂亮哈，是逞强啊，打扮得很漂亮，就是要到一个公司里头赚一个一万多块钱的东西，而且还要装着自己好像很高明的样子的时候，这样说是不是也负担也很重很辛苦呢？到底是哪一个人才是呢？所以你如果不去考想着说，哎，这个做这件事情哈、啊，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好的，做这件事情一定是不好的啊、哦。当然恶事是不能做的，善恶的一般讲的是哈、哦，你这个是不能。所以讲的这个地方是讲的是非善恶的这个部分，是指我对这个东西我产生了这种高下相形啊、哦，左右相乘啊、哦，贵贱的比较的问题。你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事情很好办，事情很好办，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呢，我有一些体会的。我这一辈子所有工作做的工作，我一直都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个工作不做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还是自有工可以去做工作的地方，苦一点或者是不是我们反正也不拿去跟人家比较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大概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比较各种不同的这种哈，比较一般来讲说比较啊粗的工作，比较一大家认为就是好像是比较低层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我对那些东西我不会，所以我现在看了工人，我看了之后我还是很尊敬他，尤其是我看到那些在盖房子的那些，我看到就是哇，这一个个都是在天上飞的菩萨，他们在高楼上帮我们盖房子，我都很非常尊敬他们。嗯，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我有这样的心得，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关系，哎，我甚至于你要把我调成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哎，你觉得我适合做这个我就去，没有关系，这东西我并不在意这些事情的。所以你能如此的时候，若欲知心量，但一切善恶啊，多莫思量。你不要去思量这个啊高下啊贵贱啊，这些是非曲直的问题，你不要掉到那里头去，自然得入清净心体，你就会有一个清净心体，沾染常寂，你的内心里头就是真正的啊、哦，就会清闲起来。那个时候呢，妙用恒沙，你的心才真正产生真正的妙用，你的妙用像恒河的沙那么多。所以 这里面心让你急下来的清静下来的意思，并不是告诉你每天坐在那个地方你不去做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你要训练到你的心开始静下来的时候，妙用恒沙，你的心才真正起了大用，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就不会在那个地方起冲突，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自卑，也不会产生内心里头的种种的这种冲突的问题，都不会了。所以妙用恒沙这样子的一段呢下来哈，薛简呢蒙到大师这样指教，豁然大悟，他呢就真正的开悟了。那么理慈规矩他就回去，然后回到宫门去了，表奏诗语，他就用表，当然要表奏给皇这个圣上呢告诉诗所讲的这些东西。其年九月三日就有造讲谕诗就有这个那一年的九月，你看来回这一来一年都差不多了，九月了，元月十五日到现在九月三日了，那就有一个皇帝的诏诗呢持老疾未正修道你因为你老疾那么你迟来这里那么为正而修道你也就是你给我很多的一些指教，也为国家做了很多把这个佛法弘扬出来，是国之福田诗若敬敏脱籍披野善良大圣传诸佛心老师呢你以清净的敬敏又脱籍你自己在南诺清净的地方修行禅扬大圣的传佛心法，谈不二法门这件事情薛简呢传师只受如来之见，他已经把你只受的东西传来如来的之见，正积善余庆树种善根，我正就是皇帝啦积善余庆那么积善人家庆有余呀那么树种善根才能够刚好是否能大师你在世而我们同样的可以瞻仰学习顿悟上圣的法门感贺师恩顶戴无疑，这个是佛这个圣上下的诏，并奉摩纳袈裟皇帝所赐的很好的袈裟摩纳是高丽国袈裟这个的进贡的袈裟摩纳就是从高丽国进贡来的摩纳袈裟，那么及水晶钵以及水晶钵那么并请韶州的刺史修饰饰语那么请当时韶州的刺史来把这个佛寺把它修好，那么誓师旧居为国恩寺，就把当时那个佛寺就给他赐他一个名叫国恩寺。这一段呢是叫做护法品第九，是皇帝请那么接受这个惠安跟神秀二师的建议，派了薛简到南方来，要请他到京城去，但是他没有去，但是没有去呢，却薛简呢却来了，却因为由大师的六祖慧能的这个指授，却也见信自己也开悟了，所以他把这些开悟的道理，而今天所谈的这个开悟的道理的重点，他重点就第一个呢谈到说禅不在坐不在卧，而在以心真正的开悟，这是第一个所谈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所谓明跟暗的问题，般若与烦恼的问题，你不能够不是用般若来造烦恼的问题，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就会变成区隔成二，其实烦恼 啊，以仆敌是不二的啊，那么圣贤与凡语也不二的。住烦恼的时候你不乱，居禅定的时候却也不急，所以不断不长不来不去，这件事情就叫做道。所以这个是他所谈的第二件名以无名见二的问题啊。般若以烦恼见二的问题是谈二这个问题，再来就谈到了不生灭的问题，是一个中观中道的问题啊。一个是谈不二法门的，一个是谈第一是禅定的问题，第二是谈不二法门的问题，第三是谈中道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这中观啊中道的问题，也只有透露这个地方才真正哈、啊、去领受到，所以善恶莫思量啊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这个时候呢才沾染长吉妙用才恒沙。最后呢他开悟了啊，薛简自己也开悟了，然后把这个信息带回去。那么唐朝的政府呢并没有对于一个啊说一个出家的师父他不接受他的这个邀请哈、啊、就好像有这个好像欺君或者是对于君不敬的这种罪哈、啊、都没有。历代哈、啊、这个高僧呢朝廷都非常重视都非常敬重啊，没有说因为这样子就把他怎么样硬抓来的也没有，而且呢还最后呢还反而啊赐给他袈裟跟衣钵啊，给他衣钵啊，那么同时呢还给他请赐死要他来修饰这个国恩寺啊。这是这个整个的啊我们这一章里头啊讲护法品第九哈、啊、那么所讲的一个宗旨就在这里，我们就讲到这里圆满。请记得啊，等一下你念佛的时候你就念念看照我刚刚讲的那个啊五个啊这个念佛啥内门，我给各位复习一下啊。刚开始的时候你心里想着啊愿生极乐啊，第二消除业障，第三诸尽唯心，第四心尽寂泯，第五见性圆通，记得吗？记得，再讲一次啊，就是第一你心里面想着你现在在极乐之中，而且如果照波州沙妹告诉我们的，就是佛立于你的前面，你立于佛的前面，是你坐在佛的前面啊，佛也坐在你的前面，是一样的啊。这个是你就在极乐世界里头。第二是极乐的弥陀或十方诸佛的佛光直接照耀你，让你心灵里头你的心胸里头的种种的烦恼跟业障把它消除掉。第三个是诸尽唯心，是你的心性是由你的心所变现，还你要关照你的心，心跟境是一体的，你必须以一个欢喜的心，以佛的心，这个时候境界通通变成佛境。第四个是心境寂泯，这两个同时通通放下，然后在念佛的时候看到了念佛的那个佛的念佛的你在念佛的佛生出来的那个源头，其实它就是你的自信的点。最后这一点你听懂吗？最后一点要有点参禅的方式才领略得到的。当你念佛念到心跟性一起放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回过头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每一个阿弥陀佛的佛像都是从你的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现在你从那个佛的音佛的 念佛持名念佛里头再来看看自己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心本身就是那个佛心，你见性就圆通，所以你跟佛就产生了一个很直接的一种感通的作，直接跟他感通的作用。所以你也如你这样念佛，你如同佛。对，五个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缓开始就是第一会啊，稍急的是第二会，到急的时候是第三会，到稍缓啊稍缓那一段是第四会，到缓的时候是第五会，这样都懂了吗？好，我们好好念佛啊。